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各位朋友早安，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那么今天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今天是加州初选投票的日子，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符合资格还没有投票，请记得一定要行使您的公民权利，因为今天初选的结果将决定着11月加州州长大选，还有洛杉矶市市长选战，还有多个国会和地方席位的一个竞争格局，别忘了去投出您郑重的一票。
对，其实以前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哈，然后很多人在排队都在抱怨说啊，你看看费这么长时间去选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我是从天安门过来的，
为了这一张选票有多少人流血牺牲还拿不到，
对
不对？
后来他们都觉得特别的对自己的言行真的觉得可能自由就是这么得来的，就不重视了，然后就说哎呀我真 proud of 你，那我以后每次都会按时来而且不抱怨。
好，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投出您的一票。
没错，让我们来看一看哈，过去24个小时最让市场震撼的一句话来自我们川普总统，他昨天对 CNBC 说，我不在乎美伊谈判是否破裂，我真的不在乎，毫不在乎。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伊朗呢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市场的反应呢却出人意料。尽管油价大涨了5%，标普500、纳指、道指三大指数昨天全部创下历史新高。英伟达呢因发布新一代的 PC 处理器单日大涨6%，戴尔呢涨了10%以上，HP 呢涨了8%以上，这就是 AI 隔离带现象的又一次的完美解释，就是你打你的，我的股票该怎么涨怎么涨。
我们来看看昨天收盘的情况，昨天呢是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全部都创下历史新高，S&P 500涨了0.26%，收在了7599.96，就差那么0.04就够到了7600了。纳斯达克涨了0.42%，收在了27086.81。道指涨了0.09%，收在了51078.88。三大指数全部是在盘中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是全部以收盘的一个新高来收官。这是昨天的市场情况。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才讲的昨天最大的故事就是英伟达单日大涨了约6%，原因呢就是英伟达公布了一款面向个人电脑的全新处理器，这是它从数据中心 AI 芯片向消费端 AI 算力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受此带动呢，整个 AI 硬件生态全线开花。戴尔单日大涨超过10%，惠普大涨超过8%，Micron 上涨5%到6%，微软涨超过了2%。这个你听起来好像没啥哈，我来给大家就是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会这是一个这么重大的消息哈？就是过去几年呢，英伟达它最大的生意呢是来自数据中心。简单的说呢，就比如说你要在电脑上问这个 ChatGPT 一个问题哈，真正帮你计算答案的不是在你的电脑里，而是在远方的数据中心里边，里面装满了英伟达的 AI 芯片。但昨天市场兴奋的原因呢，是英伟达宣布的这款面向个人电脑的新处理器，意思就是未来啊，很多 AI 功能不一定要跑到云端去了，而是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上完成。你的电脑可能会有自己的 AI 助手帮你整理文件、写邮件、做 PPT， 甚至协助处理日常的工作。这对整个电脑产业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 AI 真的成为每台电脑的标配哈，消费者就有动力换新电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戴尔、惠普、微软、内存制造商美光等公司股价也跟着大涨。从投资角度看哈，华尔街看到的其实不是一块新的芯片，而是 AI 正在从数据中心走向了千家万户，从云端 AI 开始进入个人 AI 电脑的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反应会这么强烈。 我都想是不是要买 PC 了，如果苹果没有跟上的话。
好，我们来看看 AI 在硬件全面开花的同时，很奇怪的是能源股也在强势上涨。因为昨天呢，伊朗说哎，我不谈了，我不要去继续签协议了，而且向美军基地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结果昨天原油盘中是价格最高飙到5%。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地缘政治风险推高了油价，但是能源股大涨啊。然后同时呢 AI 叙事又推动了科技股，科技股又大涨，本来这两个是原本互相对立的板块，现在是同时上涨，就把三大股指呢同时拖上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其实这也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 AI 科技板块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的隔离带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美股的一个结构性的特征，好像任何战争啊、动荡、紧张局势似乎都不再能动摇 AI 的核心叙事。那这究竟是泡沫的极致表现，还是新时代经济模式的一种新的模式呢？答案可能需要时间来揭晓，但是短期内呢，这个结构本身已经成为了投资者可能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好，让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新闻哈。五月呢 ，ISM 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它的制造业指数呢是54，比四月呢上升了1.3点，好于市场预期的53.2。新订单指数大幅上升了2.7点，到了56.8。进口指数呢也上升到53。价格指数呢虽然仍在82.1的高位，但已出现回落的迹象。这是一个有利于软着陆叙事的数据哈，经济活动在扩张，通胀压力呢有所缓和。那美国股市呢在连续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出现了小幅的回调。开盘的时候呢，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约0.3%，标普500指数微微跌了0.1%哈，sorry，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基本持平。市场呢，此前受到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持续上涨，但是投资人呢，今天呢就开始谨慎起来了。一方面呢，投资者正在关注美国和伊朗相关局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呢，也在等待本周重要的就业数据，以判断美联储未来的利率的政策走向。个股方面呢，人工智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强劲，惠普企业公司因财报呢表现优于预期，股价盘前一度大涨超过25%。芯片公司迈威尔科技也因人工智能业务前景受到市场的看好，股价也是大幅上涨。不过呢，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计划筹集约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引发市场对股权稀释的担忧，股价出现下跌，对科技板块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啊，在主要股指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市场出现短暂的整理呢，也属于正常现象。未来几天呢，投资人将重点关注就业市场数据、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企业的最新动态。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市场数据。今天的股市开盘的时候其实是低开的，但是啊，这个上涨的势头还是非常的强劲，现在又开始都在三大股指都在上涨了。我们来看看标普500，到目前为止涨到了，已经过了7600了啊，涨了0.24%，来到了7618。纳斯达克也涨了0.24%，来到了27148。道指是涨了0.28%，现在是51220。我们来看看黄金呢，也在上涨，涨了0.73%，现在是4539。原油的话就出现了下跌的一个情形，这个和昨天的情形又反过来了。昨天是一听说和协议签不成了，原油就上涨。今天呢，川普总统出来安慰了一下市场，说你们都别着急啊，我会搞定的，所以油价现在又跌下来了，现在 WTI 原油现在是来到了91块钱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很关注的昨天海湾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 冲突的一个问题。
好，过去呢24小时啊，美伊之间的实弹冲突全面升级，这是今天国际新闻的第一条主线哈。整个的这个完整的事件链是什么样呢？就是第一波，美军呢对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从阿曼湾试图前往伊朗港口的狮星号 Lion Star 这个货船发动了打击，向它动力舱发射了地狱火导弹，把这艘船呢打到了失去动力。美军声明呢说，在打之前已经警告了20多次，这是美军用武力截停的第六艘游轮或者商船。另外呢，至少116艘商船被迫调转方向，哪儿来回哪儿去。为什么它是挂了这个冈比亚的国旗呢？其实呢，这冈比亚是西非一个非常小国家，被塞内加尔包围，只在西边有一小段大西洋海岸线，而且呢它人口特别少，只有300多万，还没有上海一个区的人多哈。那你可能奇怪说，哎，一艘去伊朗的货船为什么挂着冈比亚的国旗？因为这个啊，国际航运有个概念叫方便旗，就是 flag of convenience， 就是船东呢可能是啊中国人、希腊人、阿联酋人甚至美国人，但为了少交税、注册方便或者是降低营运成本，就会把船呢注册在第三国家。所以你经常会看到这个巴拿马籍啊，什么利比亚是利比里亚籍什么的，甚至是冈比亚籍，并不代表这个船呢是冈比亚人开的。然后刚才说这个地狱火导弹哈，听着就很厉害 ，Hellfire Missile， 这个感觉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它呢是美国专门设计来打坦克的导弹，后来变成了无人机和直升机最常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又准又狠，就是经常能够命中一辆车、一栋房子的某个窗口，甚至船只的某个特定部位。所以美军呢没有把整艘船炸沉，而是专门打这个动力舱，让船失去动力飘在海上。
好的，这是第一波啊，美国打了他们的船，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呢，伊朗他就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作业的美国无人机。那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啊，它是一个比较老的型号，叫做 MQ-1， 是美国陆军的，相对老旧。这个现在空军已经不再服役了，空军现在使用的是 MQ-9， 叫做死神哈。所以呢，伊朗把美国的无人机给打下来了，这回捅了马蜂窝了。美国呢就迅速的反应，这个叫自卫反击。美军的战斗机呢就直接摧毁了伊朗在叫做格鲁克还有叫做戈什姆岛上的雷达设施，还有无人机的指挥和控制站点，还有两架威胁航道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个打击的位置呢都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特别要值得说的一下是，他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美国出动打击他们的飞机呢是 F-35 隐形战斗机。那么在海湾那儿，伊朗布置的是什么呢？他布置的是一套由中国提供的叫做反隐身雷达系统，叫做 JY-27A。那中共是把这个反隐身雷达说得非常的悬啊，可以这个抓到美国的隐身战斗机。结果呢 F-35 战机呢就直接就过去了，它这个雷达根本就没有发现 F-35 战斗机，结果 F-35 战机就精准的投射了这种武器，把整个的它这个雷达再加上这个刚才说到的啊，一些它的无人机啊、控制站点啊、指挥站呐、啊，通通给它给炸光了。这就是昨天啊我们看到的这种实弹的升级。
好，那这刚才是第二波、第三波哈，第四波又来了。伊朗呢向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这是美国此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发起地。那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证实了伊朗呢向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这第五波呢就是导弹呢被科威特成功拦截了。这整个的事件链就充分说明了，尽管川普总统口头上说哎我不在乎，但是呢实战层面呢美伊已经进入了一种持续低烈度的交火的一个状态。 霍尔木兹海峡呢，每一天都在发生军事行动，但又没有上升到全面战争，这正是边谈边打的一个真实形态哈。所以呢，这个状态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常态了。每一次冲突升级呢，都可能短暂的推高油价。
好，那么在昨天半夜呀，川普总统又做了一件非常符合他风格的事儿。凌晨1:02啊，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80岁的老人半夜也不睡，而且处理着这么多的事情。那他在初次收手上发了一条长推，他说伊朗真的很想达成协议，而且将是一项对美国和美国伙伴国家都有利的协议，但那些民主党和不爱国的共和党人看不明白吗？那些政客不停地叽叽喳喳，要么批评我动作太快，或者动作更慢，应该开战，不应该开战，还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这让我更难好好的做事跟谈判，少操心，放放松吧，最后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我做事从来都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要不然说你不应该打，要不然说你应该打，反正总之都不能让各方各面全部都满意。
这会让大家体会到，当一个人你的位置越高，你负责的事儿越大的时候，真的你操的心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而且阻力也更大。
昨天的话呢，伊朗不是说哎我不谈了，为啥呢？因为以色列去打黎巴嫩真主党了吗？所以川普直接就跟内塔尼亚胡就打电话，这个据说他是爆粗口了，直接就爆粗口了哈、啊，就说对方你真是疯了，但是还有带那个妈字儿的哈，这个我就不能在广播里说了，但是这都是大家透露出来的，就是然后等于谈了2小时，把那边安抚住了。我觉得以色列很有意思，他一直表面上都还很配合的，但是动不动就给你来一波打击，动不动就在那儿来一波打击，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股市现在的一个情形。好，那其实这个是比较的难啊，有很多人也在分析说川普这个究竟是在打的什么牌，他好像挺急于去签一个协议哈，一个谈判的一个协议，让这个战火先停下来。其实因为再往前走，7月4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了，然后美国还要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中国对台湾那儿还在那儿动手动脚，所以如果伊朗这边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摊子收拾结束了，腾出精力呢，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可以做更多其实让美国更加伟大的事情哈。所以真的是希望神来保佑美国吧。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哈，先休息一下，回来过后呢，我们来看更多美国和国际的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我是雨乐，
我是唐韵。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第二条主线哈，是中共呢昨天呢打出了一记重磅的政策，就是这是过去24小时内让海内外中文网络炸锅的一个大事件哈。昨天呢，新华社呢发布了国务院第837号令，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全文呢有34条，由李强签署，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规定真正的引爆点哈，在于第二条的一句话。本规定所称的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那我们的这个时事评论家就直接点出了这个核心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共呢把居民个人明确纳入了对外投资者的官方定义。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被中共定义为潜在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所有的对外投资活动都必须备案，如果没有备案，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投资额5%到10%的罚款。那如果你要是说，哎，你是个散户哈，买了美股了，或者是你炒虚拟货币，算不算呢？ 目前呢，这部法规主要针对的是以这个 FPI， 就是境外证券投资，就是你假装是境外投证券投资，但是呢，你实际上是直接对外投资 ODI。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只是买了股票，这个就是像是一个 EPI 哈，但如果你是说我投资了一家公司，我用这个公司然后去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你是掌握了这个公司，那就是直接对外投资了。所以呢，比如境内的企业高管通过境外的信托或者是 SPV 持有大量的境外拟上市公司的权益，那条款中呢，其他相关权益这个口袋性呢表述比较弹性，而且弹性极大，就是说不需要下手的时候呢它就不存在，需要下手的时候呢它随时可以把你的任何行为都解释进去。这就是中共制定法律的典型套路，表面上留缝，实则呢就是随时可以收紧。那还有其他评论员的解读呢，就更直接说这是中共政策的180度大转弯，从2000年的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到2016年开始的防止非理性对外投资，再到今天的高质量有序穿透式的监管，从鼓励走出去变成了申请才能走出去，否则呢被罚。那这部法规真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脱钩，主要是中共禁止或限制实物、技术、数据不得以任何的方式走出国门，哪怕你在海外自己用也都不可以。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哈。这个评论员说，哪怕肉烂了也必须得留在锅里，就像资金、人才、知识，通通都是党妈锅里的肉哈，不许任何别人染指。那如果您要是在大陆还有亲朋好友，或者有资产，或者有投资计划，那7月1号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哈。之后所有的资金、技术、人才的出境都将被纳入审批，这意味着大陆资金继续流向湾区的房产啊、湾区科技公司股权啊、湾区子女教育投资的这个通道呢，都会进一步的收窄。如果您要是有合理合法的家庭安排计划，未来一个月呢，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了哈。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俄乌战场的一个进展情况。可以说，在昨天晚上，俄乌战争的规模啊又升级了。根据乌克兰政府的表示，俄罗斯连夜昨天晚上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还有其他城市发动了猛烈的空袭，直到第二天清晨。这波大规模的攻击呢，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73枚导弹，还有656架无人机，主要目标呢包括基辅，还有中部城市叫做蒂涅伯罗，以及东部的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还有叫做扎波罗热。其中有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遭遇了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击落或者是摧毁。乌克兰空军表示呢，说至少有38处地点遭到了30枚弹道导弹，还有多枚巡航导弹以及33架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的残骸坠落在15个地点。那乌克兰的国家紧急事务局他们发布的声明当中指出，基辅至少有4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基辅的8个行政区内有多栋住宅建筑以及其他民用的基础设施遭到了损毁。据目击者说呀，在今天凌晨有数千人就直接涌入了基辅的地铁来寻求庇护。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表示说，俄军对蒂涅伯罗市的空袭造成了6人死亡，36人受伤。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第二波攻击又造成一名救援人员的丧生。所以说这个是战争的升级的一个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原来说不打击民用设施啊，现在是什么都打。与此同时呢，乌克兰空军呢也对俄罗斯境内实施了打击。根据俄罗斯当局说，位于俄罗斯南部叫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叫做伊尔斯基炼油厂遭遇了无人机袭击后起火。 俄罗斯政府发文表示说，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地区，有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民宅，造成了一名11岁的男孩受伤。俄罗斯新闻社也援引国防部的消息说，俄罗斯连夜击落了148架乌克兰的无人机。那别的国家也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波兰的武装部队作战指挥部今天一早也在社媒 X 平台上表示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后，波兰的军用战机赶快紧急升空，以确保他们的领空安全。这是我们带给大家的关于俄乌战争升级的一个现状。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回来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美国和湾区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是雨乐，
我是唐云。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当地美国的新闻和湾区的新闻哈。美国66号公路啊。建于1926年，全长呢约3940公里哈，东起伊利诺州芝加哥，西到加州洛杉矶，横跨8个州，是体验怀旧美式风情与西部小镇的经典路线。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孩子，我记得我的孩子他们在高中的时候，一群学生就是自驾，就是要穿越这个66号公路，他那个也有点像我们建国之旅的那种感觉啊，领受美国的这种各种地方从西到东的自然风光、小镇风光。
没错，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全程他是跟他女儿一块搬家，就从西部搬到东部，
啊、
但是
一边欣赏风光一边搬家，
对对，然后他就发了很多的照片，说我开了整个66号公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66号公路呢？因为有3596辆的老爷车在美国66号公路游行创了世界的记录哈，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个可以说公路之一，为庆祝这条母亲之路 Mother Road 诞生100周年，3596辆老爷车在奥克兰荷马州的66号公路路段上游行，打破了最大规模老爷车游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这项活动呢是在上周六5月30号在东北部的城市塔尔萨举行。然后呢，这些3000多辆的老爷车沿着66号公路呢，行驶了大概5.5英里，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的记录。这个数字呢，轻松打破了2017年4月在波多黎各缔造的2491辆的世界纪录。新的纪录呢，比先前多了1105辆。我觉得这个纪录可能也很难被超越了。
可以想象一下，3000多辆车，
老爷车，
它一般发动机都特别响的那种，轰轰的，3000多辆很壮观啊。
对，驾驶这些车辆的司机呢，来自美国42个州，还有加拿大和法国。主办单位估计有10万名观众沿途观看了这场盛会哈。吉尼斯世界的记录的认证官员艾姆普里克，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字特长哈，就是 Michael Emprick， 他表示啊，有超过5000人报名，但实际到场车辆呢是不到4000辆。由于车辆停放啊，还有车辆停放的间距的问题，工作人员呢不得不扣除了一部分的名额。尽管如此，参与游行的车辆仍然成功缔造了世界纪录。然后整个上午啊，路旁的观众就为老爷车加油，然后听着那个引擎和排气管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然后来自桑德斯普林斯的波斯利克这个人，他就说，哎，太棒了，我喜欢听汽车的引擎声，也喜欢真的看到这些老爷车。然后还有一个塔尔萨的居民科普利说，这场游行啊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他说，在100周年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担任游行领队之一的奥克兰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他也表示，他说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然后他乘坐的呢是1960年的别克敞篷车，向观众挥手致意哈，并称这次活动是巅峰之作，成功的向纳税人展示了母亲之路的经济驱动力。塔尔萨市长尼克尔斯 Nicholas 同样的担任领队，他搭乘的呢是1940年的拉萨尔的敞篷车。他说，我为塔尔萨感到无比的自豪，也为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兴奋不已。这次活动呢是各界历时近一年多努力的成果，目的呢也在于提醒世人，塔尔萨是66号公路的首府。哎呀，可惜我们不在哈，回去看看，可以去油管去查查录像，我觉得真
的
是太棒了，3000多辆的老爷车。
我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想，哎呀，太遗憾了，已经发生了。
对，
如果在之前告诉大家，说不定有的人有钱有闲的可以到那儿去看看现场，但是现在呢，就是真的对老爷车感兴趣的，你就上油管去搜索一下嘛，66号公路啊，老爷车展啊之类的关键词放进去。那我们湾区一般的老爷车展有个几十辆、100来辆，那已经是很大规模的了。3000多辆，
900多辆，
眼睛都会看花了，肯定非常好看。好的，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在夏威夷同样也出现了一个车队。那这个车队可是与众不同啊，它不是老爷车的车展，它是一个由叫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组织的，主题叫做 NCCP 的真相车队。那 NCCP 呢就是解体中共的意思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口号呢，在我们湾区生活的居民也会在湾区的很多活动当中看到这样的标语。那么这一次这个车队是再次来到了夏威夷进行一周的车游活动，主要是向当地居民，还有夏威夷是世界游客很集中的地方，对这些游客来宣传中共对世界的危害，唤起大家来支持 NCCP 的理念。这个车队呢共有13辆车，有30多位义工，每辆车的车顶啊都装了大型的展板，上面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共产主义置每个人于危险之中，向中共说不，中共病毒，制止中共跨国镇压，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标语。反正每个车上面的标语可能是不一样啊。那整个车队呢在环岛巡游的同时呢，也会不时的停下来和民众啊、游客呀去进行交流，进行就是解体中共的一个联署征签。主办方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叫做 Michael 鱼，他说这是车队第二次前往夏威夷。2024年呢，他们到夏威夷就受到了当地游客的热烈欢迎。那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义工，大家等于是从世界各地来到了夏威夷参与这场车游，但是他们会感到沿途受到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大家也都非常的开心。有一位车队的成员叫张伟，他还分享了他在檀香山遇到了一位政界人士的事情哈。这个政界人士呢是德克萨斯州叫做福特本德县的书记员候选人，名字叫做塔玛拉·麦克法兰。那当时呢他是带着女儿在当地度假，看到真相车队后就很高兴，他把自己的车折返，主动上前呢和车队的人交流。他对这个车队向海外的华人传播真相表达感谢。他说呢，唤醒美国人对中共邪恶与渗透这个很重要。他提到了德州受到了中共的渗透比较严重，所幸的是川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任期就关闭了休斯顿的中领馆，但当地呢仍然有官员和居民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 NCCP 车队所做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在夏威夷的青山碧海街道和景点之间，这个真相车队一周之内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所到之处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各国游客都给予了他们热情的回应，很多人对他们竖大拇指，主动的索取资料签名表示支持，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对，对义工的努力表达了感谢。有一家餐馆老板甚至带领全体员工到征签板前来签名表达支持。那这个 NCCP 的真相车队自从 自从2021年开启环美车游以来，已经穿越了8000多英里，走遍了美国的50个州。义工们表示说，他们将继续进行各地车游，让真相传遍美国和世界。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到2026年4月底，全球已有超过4亿6093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全球的 NCCP 联署征签也已经超过了526万人签名。
哎，其实真的是很感人啊，因为都是义工，为了一件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像就是大家呼吁哈，停止这个器官的活摘、器官的移植啊，还有停止这个中共对国内和世界上这些迫害哈，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投票的事哈，因为最后一天了嘛，而且这个湾区选民呢需要关注的有几个关键的议题哈。还是提醒您，如果您今天还没有投票，赶紧投票哈，今天投票站营业呢到晚上8点。这场初选呢有几个特别值得湾区华人关注的看点哈。第一个呢是州长的选战，加州实行前2名的初选制，就是呢不分党派，所有候选人呢都列在一张选票上，得票前2名呢进入11月的大选。目前呢民主党的贝西拉是前总检察长，共和党的希尔顿是川普背书的保守派的评论员，还有民主党的斯泰尔亿万富翁，都在竞争进入11月决选的2个名额。两大党呢都担心自己的候选人呢可能被挤出去，这个是开放式初选制度下的最大的一个悬念。我是一个外来人哈，我从澳洲来，我才发现这个美国的选举就是每个州和每个州之间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哈，所就是很多州都不一样。后来我是去了建国之旅，然后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就发现为什么是不一样呢？因为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呢只有13个州，所以每个州呢都负责他们自己的这些选举啊或者是事务，后来慢慢的呢就是州越来越多了。哎，所以呢这个前2名初选呢就是有可能不是像一个党派选一个，而是这前2名就是不管什么党派，所以为什么两个党都觉得候选人就是担心可能会被挤出去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国会众议院的席位，加州去年通过的50号提案哈，重划了选区边界，使共和党原本掌握的9个国会席位中呢有5个转为了对民主党有利。在前2名的初选制下，如果某个选区初选的前2名都是民主党人，那么这个国会席位的归属今天就基本定下来了。11月呢只是走过场，所以啊湾区华人选民今天的投票呢就可能直接决定了数个国会席位的最终归属。第三个呢就是检察官的选战。评论员呢昨天讲了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垂直战场，就是民主党金主索罗斯长期专注于检察官的选举，因为共和党呢不重视，所以呢他就用大笔的资金长期的低调培养候选人，结果抢下了旧金山、洛杉矶等多个重要城市的检察官职位，对城市治安和犯罪起诉的政策影响巨大。那么现在共和党终于醒过来了哈，开始寸土必争。那湾区多个检察官席位今天呢也将揭晓。这个垂直战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横向战场呢，就是哎选举总统啊这些的。那垂直战场呢，就是一个职位，这一个系统。就比如说你要是想改变这个一个小学哈，你可以去横向的去当这个教育部的官员，那竖向这个垂直战场呢就是你可以去选这个校的校长，然后你就直接就改变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今天加州初选日呢要关注的几个话题。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一个湾区房地产的数据啊。湾区5月的成交量呢是同比下降了12%，挂牌量呢是同比上升了18%，这是2024年以来最显著的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一个信号。原因呢可能有几个啊，一个是 利率依然维持在高位，所以购房成本居高不下。第二呢，玛雅塔刚完成了8000人的裁员，部分湾区的工程师就转售房产。第三呢，伊朗战争带来了很多经济啊、通胀的不确定性，所以大批的买家呢，现在都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啦，回来带给大家一个采访的资讯。